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彼此的来去向你问安，更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不同的分享的。
我记得上一集我们谈到上主与人立约，我也给大家分享过一个演艺圈的一对男女，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立过约。那今天我倒是想问问杨天成老师，你有没有跟别人立过约呢？
立约其实常常立约的，比如说我买一个飞机票，通过网上来预定一个飞机票，那我凭什么我能上飞机呢？
就是那个约。
对，那我什么都没有，我到了那个前台的那个地方，我给他出示我所预定的那个号码，
所以这个也算是，
当然咯，要不然他怎么会给我留一个票呢？
也是，我曾经跟很多人在口头上立过约。有一天我朋友发了一段影片给我们，是五个老奶奶大家在广场跳舞的，已经90多岁的那种年纪，他就说希望我们几个人在90多岁的时候也能够在广场跳舞，哪怕不是跳舞也好，唱歌也都好。当下我立即就答应他，好，我跟你约定，在我们90多岁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仍然是在一起，我们五个人的友谊还是长存的，中间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就不是白纸黑字的那种立约。
那如果你不到90岁呢？
不到90岁，那这个不是我来控制的吧？尽量我在生之年，我去持守这个承诺。
哦，所以呢，这个约呢，就是表示说大家都要共同遵守的，
对，
大家共同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要遵守的，然后呢，我们要去按照那个去做，那这个就是约。其实呢，我跟上主呢也立过约。
立过什么约？
就是在我信主以后呢，那个时候面对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当中的问题，面对我要去怎么去追求，那后来我就是做了一个决定，不管怎么样，我把我的一生我交给主，让主来带领。
我好像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对，所以我当我去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主呢就开始来带领我的人生。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人生的方向目标啊，你不确定啊，但是你交给主的时候呢，主就一步一步带领，一步一步的去引领。所以我看到当你跟他立约的时候呢，他也去按照那个约去带领你。
那我也分享一个，听完你说你跟上主立约啊，其实回顾我的信仰人生，在我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刚好就是我生了一场大病，我觉得我很真实的经历到上主在中间医治的过程当中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他安排了很好的医疗团队，他安排了很多护理人员去照顾我，当下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是上主你给我的，我怎样去回馈呢？想了很久都想不到，结果你可以说是巧合也好，但是我觉得是上主的安排，他让我来到一个机构去做童工。当然在这个商业的城市，坦白告诉大家，在福音机构工作的薪水一定是比不过外面的，可能你要维持生活也是需要一点困难，不过我觉得上主的供应永远都是足够的。这个就是我私下跟上主立的约，我说我不知道我的生命会走到多远，也许我30多岁我就离开，也许我40岁，也许我可以到100岁，但即便如何都好，在中间这个过程我要顺服你，你安排给我什么道路我就走，也许有的时候我会反悔，也许有的时候我会埋怨，但请你要提醒我，我愿意把我自己献上给你，我也愿意尽量去献成最好的给上主，这个就是我们跟上主所立的约。
所以呢，当我们跟主立约的时候呢，主愿意按照那个约呢，他自己会引领我们，会帮助我们知道那个约能够成就。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跟主来立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呢 就是属于主的了，
是
他会带领的。
上主是大君王，让我联想到中国历史历代的皇帝，大家都说君无戏言嘛，皇帝讲了一句话他就不能够反口，他一定要承诺，他不能够我后悔了就当我没有讲过，不可能，因为君无戏言。同样的，我们的上主他既然跟人立了约，哪怕是25年也好，就像易卜拉欣他等了25年也好，他最终一定会应许他当年所讲的，他给的承诺。
嗯，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的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主如何的跟易卜拉欣和萨利赫来立约。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萨利赫用自己的方法想要解决家里没有孩子的问题，表面上好像是解决了，但确实为他们家里带来了危机。因为那个时候主应许易卜拉欣，就是萨利赫要为他生一个孩子，主赐福给萨利赫，使他成为多国之母，将来有君王从他而出。一直以来萨利赫都没有生育，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羞辱。可是不久他就生孩子了，他不单生了自己的孩子，还成为多国之母。他从羞辱转变为荣耀，这个转变完全是主的大能，唯有主才能做出这样的事。主应许易卜拉欣说，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那时易卜拉欣已经是一个100岁的老人，他的妻子萨利赫也有90岁了。按人的角度来看，夫妇俩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怎么可能有孩子呢？萨利赫能够接受主所赐的这个应许吗？在陶拉特记载当中，易卜拉欣接待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使者对易卜拉欣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利赫必生一个儿子。这个时候萨利赫在那人背后帐篷门外也听见了这话，萨利赫心里就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事呢？亲爱的朵斯提，我们发现易卜拉欣、萨利赫夫妇俩不约而同地对主的应许都抱着不相信的心态。其实这也难怪，因为按人的生理条件来说，年纪衰败的体质是过了生育的时间，怀孕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了。这个时候夫妇俩可以说是忘记了主有大能的作为，他们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道路。萨利赫暗笑，主也是完全知道的。于是耶和华对易卜拉欣说，萨利赫为什么暗笑？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这时间，明年的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萨利赫必生一个儿子。当萨利赫知道主晓得自己在暗笑的时候，他也有一点害怕，于是他不承认自己暗笑。萨利赫这么不诚实，正是体现出人的软弱。在主没有难成的事，这是事实，因为主是生化整个宇宙，万有都掌管在他手中。他既有生化的能力，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够做的呢？今天你和我的生命也都是主掌管的，主能带领你走过人生的每一步。你愿意尝试认识这一位主吗？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吗？千万不要好像萨利赫一样用自己的能力去安排人生，因为这样的话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
亚伯拉罕的神与我立下永远的神以马内利的神，若
主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他不单单是跟某个人立约，他也可以跟所有的人立约。所以这首歌的名字是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他愿意跟每一个人来立约，让每一个人经历主的恩典。
在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呢，陶拉他时代有很多的约，也有很多的律法。我会思考一下，到底律法背后的目的是不是要约束人类，让人不要犯罪，要完全的控制人呢？
当然律法让人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知道这个罪，知道你怎么样去行。但是呢，我觉得律法的本身的目的呢，不是要约束人，乃是让人呢能够去来到主的面前，去经历主的恩典的。
对，我一开始会觉得律法有点像以前学校里的校规。我以前中学念的是一所女子学校，是非常严谨的，包括呢我们需要学习扎小辫子，不能绑马尾的。
女孩子嘛，
女孩子因为女子学校是不可以绑马尾的，一定要学会扎小辫子。如果你学不会，那请你把头发完全的剪掉，剪到非常非常短，
也就是说梳两个那个小辫子。
是的，那个需要很高的技巧，我记得我练习了很久。另外一个比较难以接受的校规就是你穿旗袍，我们是穿浅蓝色的
旗袍
的，穿旗袍，但是也有体育的外套，但是体育的外套不能穿在旗袍外面。有一年冬天，我觉得非常非常寒冷，我刚好忘记带毛衣，结果我放学的时候就在学校对面等公交车的时候，我就穿上那个运动的外套，旁边就出现我们非常凶的一个训导老师，他就在路人的面前骂我，责骂我，他说你完全违反了校规，你把那个校服搞成什么样子，
这么严格，
这么严格。我说我很冷，但是我忘记带那个毛衣，那怎么办？结果他就说不行，你一定要马上把它脱掉。旁边的路人看见，后来也跟我说，怎么你们学校那么不近人情啊。当下我也觉得为什么不近人情，难不成让一个学生冷到
冻死，
冷成这样子，你也不让我穿外套。那后来当然是理解，我相信每一所学校都有它的规矩，学生们既然你到里面去读书，你就必须要守规矩，因为你在开学第一天 你肯定有那个学生手册，你早就知道，你要想办法，你没有带毛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必须要负责。就相对来说，看天津的时候，一开始会觉得特别，摩西律法有很多条，有600多条，为什么上主要那么严谨，就像一个训导老师或者一个非常严厉的校长去管住人类。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很多律法背后的目的不是要，就像刚刚杨天成老师说，不是要约束人，而是要保护人。
就好像如果你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你完全的去做到的时候，自然就受保护。
是，
如果你违反了交通规则，你说你开车乱开，你乱闯马路，那你肯定是有危险的。所以呢，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当然更主要的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个律法让我们认识主，因为这是主所命令的嘛。那我们去认识主，那个背后他的动机是什么？
而且更重要的除了认识主之外，也认识我们自己本身。原来你会发现我是有很多软弱的，我是会犯罪的，我是会被世界的罪恶去引诱的。这个时候你就要谦卑下来，求神帮助你，去不要让那些罪恶的枷锁在捆绑着自己。
人呢有的时候就是我行我素啊，按照自己的方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做。可是呢，当我们去跟那个主的要求去相反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要受到这个律法或者命令的一些限制。那么今天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的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什么叫律法或者命令。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好啊，律法和命令。很多基督徒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对律法这个词抱有负面的态度，觉得律法是严苛和专制的规条。其实被译作律法的希伯来文 Torah 在原文里有不同的含义，它的重点也与译文的意思有很大的出入。希伯来字 Torah 是由字根 Yah演变而来的，耶阿的意思是指出、教导、下命令或指出方向。陶阿在英文里最好的定义是命令，即上主对人所下的命令。上主教导我们某件事时，我们有责任遵从。因此律法虽在陶阿定义的范围之内，却不是陶阿所要强调的重点。天津翻译学者常常把陶阿翻译成律法，使我们误以为陶阿就是律法。但是陶阿在犹太教的经文里通常被译作教导，例如英文新国际版本将诗篇1:2译作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犹太教经文却翻译成为喜爱耶和华的教导昼夜学习他的教导。我们若看上主的话为他对我们爱的引导，而不是令人难以附和的律法，他的话会变得何等不一样啊。当然天经里有很多律法，但那些律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塑造我们， 使我们成为合上主心意的人。若我们注意到称作头二的天经头五卷书不只包含律法或诫命，就会把头二看作教导而不是纯粹的律法。头二包含创造的故事、人类的堕落、上主拣选易普拉辛一家、上主拯救耶胡德脱离为奴之地、耶胡德形成一个国家和上主如何向耶胡德彰显自己做他们的上主。头二教导我们上主的道路，而律法只是其中一部分。神借着穆斯赐下他的教导，因此人们将此教导称作头二。但有时头二也被广泛地用来指整本的讨拉特。这一重点帮助我们用更正面的眼光看待上主。头二一字提醒我们，上主不是一位重在颁布律法的上主，或是一位随时准备惩罚我们的法官。相反的，他是爱我们的父亲，他教导他的儿女如何生活。同样的，尔撒效法天父，教导门徒和群众如何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已经来到第四集的聆听主的话语这个环节，就说明我们已经学了四个外文了。今天这个比较容易念，对我来说，前几天呢那几个太难念了。我再重复一遍好不好？好啊，就是好啊的意思，
很像啊，
很像。
但是我觉得，记不记住这个怎么念，不要紧，关键是我们要去知道那个本身的意思。
是的。
在以色列的新牧人当中呢，这个命令呢，或者是这个律法呢，非常的重要。那包括我们的 Dosti， 我们也是从你的人生当中很多的去遵守的这些律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从内心当中遵守呢，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不单单是说你要听了，更去行。就像我们第一次讲的那个什么听。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我们明白了那个律法，更是我们要去遵守的。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呢，哪个最重要的呢？有些人来到尔撒的面前就问，什么是律法当中的中心？尔撒就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主，其次呢就是爱人如己。那这个就是律法的一个中心点。问问题的那个人呢就说，好，这个非常的好，但是呢主说你要去行才是对的。
对，当我们在行好啊律法或者命令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行，或者你根本就不了解上主为什么要管我，你会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以致你不愿意去顺从。就好像我刚刚分享的校规，当年呢年纪轻轻真的不懂，而且非常的憎恨那个训导老师，就不给我面子嘛，在那么多的
严厉的训斥你，
没错，在那么多人面前去责骂我，我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非常的不高兴。但是长大回过头想想，就会了解我们的学校是一所比较传统的学校来的，是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他希望我们每一个女学生都是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除了刚刚我讲旗袍外面不能穿运动的外套以外呢，其实我们穿白袜子那个长度也是非常讲究的，不能太长，不能太短。整个样子看上去呢一点都不好看的，坦白说很土的。不过这个就是一所学校他希望学生们带出去的形象是怎样。同样的，回到天经里边，上主希望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他跟易普拉辛立约，他希望以色列的子民是过着一个非常圣洁的生活，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律法。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外族人，他们会敬拜偶像，他们会做很多违反上主律法的事情， 上主担心以色列人会被他们影响，所以才要你可以说是管着你，可以说是父母亲有些事情不让孩子做的。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你就会理解他不是一个非常严厉，他不是非要管着你，而是最终的目的是为要保护人。
嗯，这个保护呢非常重要啊，这个律法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保护，更是呢在这个背后有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做不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律法非常的难，
嗯，
但是主呢他愿意跟我们透过这个律法跟我们建立关系，帮助我们可以去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呢是有一种爱的关系，当我们去仰望主的时候，主呢就施行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去行道。所以呢在尹志乐时代呢有一句话叫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嗯，
这个命令的总归也就是律法的总归是爱，不是一个要求，不是一个严格的命令，而是这个爱。所以这个爱是什么呢？我们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当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自然我们能够去行出主所要求的。
当然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守，或者觉得这个信仰有很多事情不让你做，包括我们经常讲的婚前性行为，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信仰当中不建议大家这样做的。如果你真的觉得有难处的话，请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敞开心扉的告诉他，我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去约束，求你给我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到后来慢慢的愿意去，不需要人家去管我，我也自动的去愿意守律法，是因为上主的爱他激励了我，他爱我，我也爱他，所以我愿意听他的话。
嗯，上主的爱爱到一个程度，他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救我们，更是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只要我们愿意，就能经历这极大的恩典。最后我们用一节经文来彼此的勉励，尹之乐耶哈雅卷14:15-21。
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
我们的主愿意在这个当中跟我们来同行，愿意让我们经历他的爱，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得到。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不单单是遵守这些律法，更是能够实行这种爱，跟主来彼此的相爱，跟我们周围的人也彼此的相爱。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